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小故事，真儿要透过这新的一系列小故事呢，跟您分享所有关于品格的造就，到底神看重一些什么，到底我们在这个地上作为一个孩子，我们该怎么样受到天父透过父母亲来对我们的管教和训练，让我们拥有一些美好的品格，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我们幼小的生命照样的被神使用，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看重我们的内心，看重我们生命的本质。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像人看人一样的只注重外表，乃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被您所使用，来洁净我们的心，来用您的话语洁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非常遥远美丽的小村庄，坐落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片黑色的森林，连接着村庄和森林的是一条小路，小路的旁边都是湿地、沼泽地，偶尔呢会由于雨水的丰盛形成一些小池塘。村庄里的孩子们去黑森林里面拾柴火或者是捡蘑菇的时候，都会路过这些湿地或者是小池塘。池塘边上住着青蛙一家人，青蛙爸爸和青蛙妈妈刚刚产下了一大窝的小蝌蚪，之后他们就急忙出去捕食了。小蝌蚪们就自由自在地在他们那个安逸舒服的环境中成长。池塘里面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居民，有水鸟，有野鸭，有各种各样的昆虫，各种各样水里的植物，大家在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非常和谐。直到有一天，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只大蛤蟆，产下了一窝大大的小蝌蚪之后就消失了。这些大型的蝌蚪和青蛙爸爸妈妈生的小型的蝌蚪就混在了一起生活。当然，大蝌蚪因为身体比较大，所以就常常抢食小蝌蚪们的食物。在水里的一些细小的微生物常常被它们大口大口的吞吃，而小蝌蚪们则经常饥肠辘辘，它们只能常常跟在大蝌蚪的后面吃它们剩下的碎屑残渣。可是不久，其中有一只大蝌蚪和其中的一只小蝌蚪慢慢成为了非常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他们两个同进同出，大蝌蚪捕食的时候会把剩余的分给小蝌蚪吃，他们两个好得像一个人一样的。有些时候旁边的蝌蚪也会奇怪， 像明明不是相同的族群，他们为什么总非得黏在一起呢？于是他们就嫉妒地说，看看他们长大还能成什么样子。这两个好朋友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仍然常常形影不离。这只小蝌蚪有两个哥哥，常常也会跟着这一对好朋友，因为知道跟着这个小弟弟就一定有好吃的，因为他们那个大个子朋友常常会分享一些给他们吃。就这样，一只大蝌蚪和三只小蝌蚪成为了池塘里的一道风景线。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蝌蚪兄弟们的样子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三只小蝌蚪变得越来越清脆，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漂亮，最终变成了三只漂亮的小青蛙。而那些大蝌蚪们则越变越丑，身上长满了包。大家发现啊，原来它们真的不是青蛙，而是一群癞蛤蟆。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会不会常常在意自己的外表和那些看得见的表现呢？好多时候我们会嫌弃自己或身边的人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不够优秀，不够体面。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注重外在的表现和看得见的表面，却没有关心自己内心的健康和品格的培养。蛤蟆大哥虽然长得难看，但却心地良善，品格优秀。我们无法单单从外表去判断一个人的美好与否，因为上帝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的外表，但神却看我们的内心。他试验一人，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心里正直的人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从小我们就需要常常反省自己内心的动机和看不见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是否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想法，不够光明磊落的态度。父母呢，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培育孩子们的品格和心灵的成长。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导正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成为从内到外都美丽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您赐给我生命，让我有机会成长，更深地认识您，也有机会悔改，成为一个讨您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十一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看重我们的内心还是外在的行为呢？第二，如何生活才可以讨神喜悦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讨论的机会，让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更深地去关注自己内心的健康和洁净，也祈求神用他的话语不断地炼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少年人能够凭着神的话天天得到炼净，天天得到修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从内到外焕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来。但愿您全家人有一段美好的灵修时光，也与林真儿来分享好吗？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的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等着您。
我曾错过多少机会，浪费多少你的恩典，以为世界能给我什么，你此生呼唤在耳边，但今生占据我心田，只让你平白伤心守候。错过了初天的福分，失落了儿子的名分，亏缺了你荣耀的形象，感谢你 你一直等着我，敞开你怀抱紧吻我，我的嘴对你去想念我，骗我多爱你一点，再多爱你一点，今生不再辜负你放下荣耀恩典，愿
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严恩。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地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吧？我其实严恩弟给了我一堆的问题哈，因为我们面对下半场的目标和上半场我觉得不应该有差别但是如果你上半场没有那个目标，恐怕下半场就需要重建那个目标，开始那个目标。
是，我想我们刚刚已经聊了很多这个目标，对不对？那我想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来思考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很实际的来聊一下我们下半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选项。
是，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不同的选项呢一一列出来呢，至少能够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说 OK， 我能够从什么方向可以来预备自己。
是，非常好，非常重要。那我们就从神眼中看为最重要的这个优先秩序来聊好不好？
是，
首先神最期望我们的就是我们在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里面可以活出爱神爱人。
是，
所以我们先来讲一讲婚姻家庭，就是如果你进入人生的下半场了， 你可能面对的就是空巢，对不对？
是。
你的孩子都出去了，你的眼光突然转向了你自己的配偶的时候，你知道有好多的人就在这段时间开始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就是分居分房，然后呢就是过着一个同居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还有孩子作为中间的粘合剂，但是孩子一离开之后就发现了，哇，原来我的婚姻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好好的去经营，我们只是功能性的伙伴，
室友，
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室友而已。甚至呢，有些人如果连银行没有合一的账户的话，连钱都是分开的。
那要分开更容易啊，对不对？通常分开账户的。
是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是在主里的人哈，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恐怕是你要重新去立约，重新更新你自己的这个盟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思考说，我虽然跟对方在一起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但是忽然发现我们比较陌生，然后呢我们可能要进入一个重新学习相爱的一个契机里面，重新去认识对方，然后呢重新去建立对对方的一个爱 affection 哈，喜爱，重新去导正自己对婚姻对人际关系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哎，有一些空巢的弟兄姐妹会重新去学习家庭事工的课程啊，花时间给对方啊，然后重新去建立一个已经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神看重，神非常的看重家庭。进入人生下半场，如果我们的眼光并没有专注到我刚所说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人身上，那我们会错失良机。
是，
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儿女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其实会有很好的机会可以重建好多已经破碎的关系，我们与神，我们与人这个破碎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诚实的评估，就是你们两个需要坐下来去想一想，哇，我们现在婚姻可以打几分，配偶我们彼此可以评估打几分，然后我们对我们自己过往的婚姻家庭生活满意吗？什么地方不满意？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思考，大部分人都在想人生下半场我得做点什么工作，在教会做点什么，却没有想过说我可能首要调整的就是我最亲密的关系，它可以直接最不带掩饰不带面具的直击我的生命的状态，我可以因着去面对这个最难面对的事情，我的人生可以达到一个更成熟然后更提升的一个状态。很多的人也因为这个重建的过程真正明白福音是什么，真正的进入到与神和与自己的配偶第二次，或者不能说是第二次，可能甚至是第一次的真正的恋爱热恋期，去重建这个关系。
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因为人生到这个阶段了，你就会发现，以往如果我是跟着别人说我能做点什么，或者我就是一份工作做到老的这种状态，那我现在就要对我自己自身有更深的了解，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性格的测试啊，恩赐的测验啊，让自己更深的认识自己。你也可以通过问身周围所有熟悉你的长辈也好，配偶也好，弟兄姐妹同工也好，对自己有个很中肯的一个评价。比如说严恩地如果问我，我就会给你一个很长的列表，说我觉得你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恩赐是什么，我觉得你在属灵恩赐上面的恩赐是什么。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评估之后呢，你才容易去抓住重点，说哦，那下面如果有人说我的恩赐是音乐，或者有的人觉得我的恩赐是公关，就是与人的这个关系，我是一个非常外向 EQ 非常高的人，那我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思考了，在这一方面我还能够更突破和更晋升吗？我可能需要 学习，我在这段时间要给我自己一些外天的一些装备和学习，去更多的把我的这个恩赐突破，求主来让我可以更好的被他使用。原来如果我是做徒弟的，我现在应该要有做师父这样的一个决心和野心，就是我要突破我自己原来就是只是为我自己活，或者是我自己舒服就可以了，我现在要期待把这些恩赐可以用出来，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可以带给整个神的国度更大更大的一个益处。所以我会看到说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他们会进入各种各样的专业领域去自学，然后呢希望可以把这些东西可以用到神的国度当中去。
是，
所以一方面是人际关系，就是我的婚姻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专注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那这个可以做的事情上，它就必须要我们不懒惰，我们必须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去思考，我以前以为我做的好的事情哪些是可以拿来继续被主所使用的。如果以前我做的事情完全跟这个无关，比如说我以前是炒股炒了一辈子或者呢我是一直用一种就是说不是常规的方法来寻求养生之道，那我现在是不是要亲手劳力，我能够寻求一个技能或者是什么来让我自己不单单是能够带给家庭祝福，也能够让我自己脚踏实地的来面对我自己的下半场。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是关系层面，我们要更近身的去修补或者是重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恩赐方面呢我们要提升，从一个泛泛的程度进入到更深的一个程度。
是，另外我也想到呢，就是我们也需要去尝试，因为不尝试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其他的管道，也没有其他的 idea 像可以做什么。因为我想前阵子呢，我知道曾娥老师也访问了一个陈老师，在香港的，他是已经快80岁的人，但是他去了土耳其，又去了西藏，去了各个地方去宣教。但是你去想哦，并不是说有一天他举手说我要去宣教就有人让他去宣教，而是说他从很多年前呢就开始尝试，即使说他那个时候还并没有一个神学的装备，也没有什么技能，但是因为他去了那个地方，他跟这个事工接触了，他跟那些人接触了，所以以至于说呢，当他有闲，当他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呢，他能够想到说我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可以加入那个团队，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尝试呢，在我们还没有技能的时候去尝试呢，那到后面呢，可能我们想要做，但是发现我们不认识任何人，或者也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们。
是，
所以你觉得是否在这种服事上面有足够的，我想用人脉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肢体才能够激励我们有更多的 idea， 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心智，也才能够超越自己本来的想法，能够做的事情是超越本来的极限。
是，可以说就是你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就是神所量给我们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的，扩张我们的境界的。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重要，正好也是我想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下半场其实是我们上半场的一个，有些时候可以说是个 consequence， 一个延伸，一个后果，一个 result， 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是有盼望的，就
是
如果你的上半场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话，你一定一定不可以持续这样下去，所以我们才说你要进入中场休息，你必须要重新去思考，哇哦，如果我的上半场我跟人的关系，哇，就是一个那种吃喝的，一个泛泛的，或者是一个属于就是 people pleaser， 我都是在讨好人的，没有真实的一个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在精不在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你就会发现所有你上半场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可能
都消失了。
对，你在你没有好像更多对他们的生命有 contribution， 就是有贡献的时候，这些真正并不是你的朋友的人，你会慢慢慢慢的，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在友情里面的断舍离，也是个减法。
是，
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关系要进入到更深层的一个深度里面去。换句话来说，我们发现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是在做减法，但这个减法不是负面的减法，而是越来越深层，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精辟，也越来越聚焦。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还是像一个没有目标和方向的年轻人一样的，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
是
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不对。我们是要想清楚，然后呢精准狠的来去面对我们时间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们的恩赐的处理，还有就是做我们每一个选择之前，我们都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主啊，我不要再随便了，我希望我可以 finish well， 因为我 refocus， 我专心的专注在你要我做的事情上面，然后我就可以 finish well。
是，
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珍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珍儿，
我是严恩，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伤心的你我。主爱犹如同心圆，将你我连一起，从此心相惜，同苦同欢喜，相爱在主的怀里，合为一。相扶持，爱是永远。